吴先生您好，
嗨，你好。
从中国官方媒体对两位女性关注的程度，似乎可以说谷爱凌更是强大繁荣中国的代表，而徐州锁链女的处境与强大繁荣中国的这个叙事不相符。那就有观察认为，谷爱凌的传奇人们是难以复制，倒是锁链女的悲剧却非常容易上演。那您认为谷爱凌和锁链女谁更能反映真实的中国？
啊，谢谢。这个谷爱凌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是在美国成长，在美国被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人才。那中国呢，是一个收割者，就把这个美国栽种的这个花，正好在中国开放。这个现在呢，无论是谷爱凌，还是这个徐州这个八个孩子的被拐卖的妇女的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俩的背景或身份都在被网友们进行一个追踪。就是谷爱凌，你到底是美国国籍还是中国国籍？那么你不能同时有两个身份，然后有在中国获取荣誉，给这个中国的党国增加光彩。你如果是美国的培养，美国的公民，你的荣誉应该属于美国，这样才是符合奥林匹克的一种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谷爱凌也受到非议，尽管中共的官方媒体把谷爱凌变成一个中共的这样一个国家体育的一个光荣，一朵奇葩。但是，普通的很多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或者是网民是并不认同的。徐州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她更代表中国这个底层的一种苦难状态。她被揭示出来，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来被每年拐卖失踪妇女儿童的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把它挖出来了，是所有的人都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仅徐州这一地。所以，外地的妇女就在这儿被拐卖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些妇女现在她们家庭状态、她们与原家庭的这个关系，以及她们受迫害程度，这些东西都在被挖出来、被追踪。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政府、党或国家，某种来讲是一次怎么讲呢？是一软性的一次抗议、一次抗议、一次抗争，希望得到真相。然后希望终止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的这样一种苦难，解救她，然后更多的女性被解救出来，然后通过法律，通过地方政府的作为来改变这种现状，这个的意义实际是非常深远的。
跟中国官方对徐州锁链女关注的程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网友对锁链女的持续关注。有网络照片显示，多名网友举牌声援徐州锁链女。那北大呢，至少是100名历届的毕业生在2月15号上书中共当局，呼吁彻查徐州被拐女子事件。还有网传有网友深入调查，挖出了此锁链女不是徐州官方声称的小花梅。并怀疑真正的小花梅已经不在人世等等。有网友说，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的时候，方向也就越来越近。您的看法？
对，这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这个帮助徐州这么一个女性维权的一个行动，它不是外国人策划的，它是一个民众自发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呢，它又不涉及到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啊，它如果做得好的话，其实是对共产党也维护稳定，其实是有好处的。那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这么掩盖呢？因为地方政府不作为，因为地方政府有两个驱动。一个是政治驱动，一个是经济利益驱动，就是比如说计划生育罚款，他能得到利益，所以他就干。第二呢，就上面就发了指令，必须要控制人口，必须一家不能多生一个孩子，否则的话就摘掉他的乌纱帽。所以这两种东西造成了他做很多坏事，这时候有政治或者利益方面驱动，而他打拐方面，比如拐卖多少儿童，拐卖多少妇女过来了，违法了。那地方政府被问责，这个没有，所以既没有利益驱动，又没有政治驱动，这样地方政府呢，他就在这方面就对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个大量的违法犯罪呢，网开一面，就这样造成很多人道灾难。那现在这些网友是倒逼这个中央政府去查地方政府，这个对民间社会的这个健康，对普通百姓的这个权益，特别是对边缘地区妇女儿童的权益的保护，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民间社会自我保护一次这个运动式的，一次运动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带有民主性质的
一种运动啊，觉醒运动。对，
有观点认为，中国官方对徐州锁链女事件可能做出的处理结果，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又一道分水岭，就像当年南京的彭宇案。也就是说，判得好，社会就会风清气正；判不好的话，社会就会世风日下，拐卖成风。您的观点？
这一例案件呢，如果判得好，那对整个民间维权是一次很好的鼓励，证明所有的人发声是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的。但是他判的案例呢，还是会是一个过案，他很难引起一个普遍的问责，因为他这个问题造成是行政或政治原因造成的。他只有通过严厉的问责，比如说哪儿出现了这么严厉的问题，直接这个从村支书到镇长到县委的有关的负责人一溜子都进行一个问责或者免职，这样才有效果。仅仅靠一个判例，在这个时间上面仅仅靠一个判例，那以后他们会更多的地方政府更多来掩盖这种事，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中国刑法规定，对拐卖人口的买方最高刑期是3年或从轻减轻处罚。那法学家罗翔就建议，对这个买方的这个刑罚应该提高到无期徒刑。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强大正义的社会一定是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有加的社会。您的看法？
无论是中国古代2000年还是西方这个法，这个有关的这个法律，对这个拐卖妇女儿童都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判罚啊。要不像中国古代流放3000里啊，或者就干脆就杀头，就是对待拐卖妇女儿童啊，掠夺别人的妻子儿女的人是非常痛恨的啊，这是一个常理。那中国政府呢，在这方面呢，是完全是违背传统的这个伦理，也违背了这个普世的法则。这个他为什么纵容这样一种犯罪呢？他这个如地方这个底层的这个政府公安都有关联，因为他们可以帮这些人上户口获得利益啊，所以他们有利益在这个里面，他们就不敢公然违法。你像无论是这些拐卖来的这个妇女办结婚证，还是拐卖来的这个孩子他要入户口啊上学啊，这个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但是他们不查，他们就是成为一个共同的这个犯罪，他们是获得了利益，他们并不是说我照顾一方老百姓的利益啊，买了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了，但是地方还增加户口了呢，是不是啊？他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有利益驱动在这个后面啊，所以才会这么轻判，不是轻判的问题，根本就没大量的是没有被判啊，是民不举官不究，只是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啊，为所不多的判个几年，或者根本就象征性的就交罚款啊，因为他不违反地方治安嘛，所以他就过去了。所以这个要敦促像罗翔这样的一些法学家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去从严判罚啊，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还有这个地方政府官员，全部把他作为一个犯罪团伙来进行认处，才会出现效果。否则的话，这个后面灾难性的后果还是不会断的。
感谢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作来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